我们请读到十六节好不好？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为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数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示丢尔的儿子以利素；属西缅的有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属以撒家的有苏亚的儿子拿坦叶；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属马拿西的有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属便雅敏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属旦的有亚敏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属亚瑟的有厄兰的儿子帕杰；属加德的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好，谢谢。民书记这一卷书，在希伯来文原文的命意思不叫民书记，啊，是翻译以后把它的名字叫做民书记了。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旷野中。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埃及是代表属灵的意思，是代表世界，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神是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拯救出来，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那些风俗那些习惯都要改变，那是属世界的东西啊。那么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埃及地的法老，埃及地的皇帝叫法老，法老属灵的意义就是撒旦，代表撒旦，所以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神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撒旦管辖的世界里头把我们拯救出来，在当时就是用以色列人做一个预表，以色列人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今天神是把我们世界里头领出来。当初神是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权下救出来，今天神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好，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就是代表我们得救了，从埃及出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不是得救就完了，是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去。迦南地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迦南地属灵的意思就是代表基督徒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基业，是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一个属地的基业，叫做迦南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这块地，就是天天打来打去的这块地，神是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叫做牛奶与蜜之地。神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上去。今天基督徒，神拯救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目的也是要我们进到属灵的迦南地。什么叫做属灵的迦南地？就是我们有属灵的基业了。那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是得救就完了，你得救了以后你要进到你的属灵级的迦南地区，那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思想要圣洁，你要脱掉你的肉体，你的感情要圣洁，要除掉你的诡诈，要除掉你的不公义不义，要除掉你那个肉体的坏的德性， 他就要进到迦南，否则你还没有进迦南，你虽然得救了，你没有进迦南，你在哪里？你就在旷野里，在旷野中。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神就要带你进到属灵的美地区以前，你要经过一段叫做旷野的路程。就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要进到迦南，一定要经过一个旷野。旷野这个路程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大而可畏的旷野。请我们读一读圣经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往后面翻。生命记十九节第一章，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从亚摩人的第三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利亚。这个旷野啊，摩西给他叫一个名字，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可怕的旷野。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啊，大而可怕的旷野。
沙漠。
啊，这个旷野啊，都不愿意去吧，都要住在城市吧，城市好得不得了吧，又有房屋，对不对？要水有自来水，对不对？要电有电，旷野什么都没有啊。基督徒得救以后，请你记得，你一定是经过的叫旷野，你没有到迦南地以前，属灵迦南地就在旷野。旷野做什么？那神就在旷野要熬炼你啊，就在熬炼你啊。嗯，那什么叫做熬炼你啊？那就是旷野什么都没有，看你还有没有信心跟随神，试炼你的信心啊。啊，这是旷野。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前要经过旷野。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进到属灵的丰富里去，就是在旷野里。如果你还没有进到属灵的迦南地，你这个人还没有改变，你还没有圣洁，还没有公义，你还有很多罪的东西在你的身上，你看你还在旷野。旷野怎么办？旷野这一个字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驱赶啊，就是一个牧人赶牛羊，或者也可以翻译成安排，神就安排了，怎么赶你啊？就在旷野，神今天把你赶到这里，明天赶到那里，赶来赶去，赶得你可能心烦了。哎，有的人说算了，我就这条路我不走了吧，算了，就是没有信心了。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不要怕神赶哈，神赶你是要负责任的，他赶一定是把你赶到有水的地方，你可以喝水吧，赶到一个地方左右树荫的地方，你可以休息吧。所以有信心的人就不要怕神赶。这个意思，旷野的意思，实际上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环境。你信主耶稣以后，神就给你安排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啊，不一定都是你想想的那么美好，不一定。今天早晨呢，我还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基督徒啊，信了主耶稣以后啊，会也不去，读经也不读经，祷告有没有我不知道，他一天就为他女儿操心。现在呢，他拿到一个签证，可以到加拿大来旅游，他的目的就是来给他女儿找一个对象，你看到没有？这是他的目的了，找了一个对象了，我女儿就在这里有个对象结婚了，他就不会去了，以后我也就来了嘛。啊，这是人的打算了，但是神的环境不一定这样安排啊，神要把你弄到这里来赶来赶去的，你到加拿大来，神让你来啊，神要你学功课，要把你那些老的德性、旧的肉体东西都要给你弄掉。神的目的是要你进迦南地啊，不是要你在旷野，老是在旷野啊，好不好？旷野就是神给我们安排的这个环境。
好的。
哎，环境都不满意，很多人对于环境都不一定是满意的。有的人想到我环境一帆风顺，对基督徒来讲没有这样的事情，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神就是要把我们摆在旷野里头， 来熬炼你。今天还好吗？今天坐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们是在加拿大这么一个自由的地方，在大陆那些熬炼的人要进监狱哦。
嗯，
你还没有到监狱哦。
我们还是可以的。
啊，那个才是啊，那个熬炼又不同了啊，那个这里吃也吃不饱，水也不能喝。我告诉你，在监狱里头一个月洗一次澡。那洗澡是怎么洗法啊？是一个大的桶，下面一个大锅烧热水。第一次这个营房的二十几个人先洗，洗到第二批人又来洗，洗到最后那个水呀、啊，一拿起来是黑的。洗最后一次的都洗了，把别人的脏的都洗进来。
没有换吗？
没有的，你不要想到这里自来水，天天喊你冲冲凉啊，没有的。
刚才给他
们
有一条沟引进来，
所以我就举个例来讲了。那吃的东西更不要讲了，吃的东西是粗的饭里米粒里面还加上石头，
没有捡过，
没有捡过的。还有败子什么东西，骨子什么东西啊，你都吃下去，喉咙都要吃出血了。满不满意啊？这个环境不满意啊？
哪里找到这样的美食？
那个就有了，
三倍的。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是说打了骨子以后没有弄得很干净的，晒干了就拿来，连石头都有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的，你想买什么米？泰国米什么米？
还是够香
啊，茉莉花茉莉米啊，你再看看那是什么，那也是环境，那就很旷野。但是你今天说你有没有旷野？你在加拿大也有旷野啊，你没得说你没有旷野啊。
有，
那这旷野怎么办啊？信心，第一个叫信心，你信不信神？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神，哎呀，我不去了，我走了，我不在这里了。哎，神就是要把你弄到这里来，对付你，那就是这样嘛，在这里面让你受对付，让你在旷野里头来操练，来试试你到底对神有没有信心。好不好？那我们有的姊妹要到这里来聚会，还要走一段路坐 SkyTrain， 你现在没有公车嘛，下了 SkyTrain 还要走路，哎呀算了，那么热的天气干脆我不去了，那就看你有没有信心了。好吧，这个旷野要试炼了，好不好？好，感谢主，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信心。旷野的目的就是神要熬炼我们，说得很清楚，圣经里讲就是要熬炼，就是要试炼。我们再读一次圣经好不好？我们再读生命记，啊，对，我们读生命记，请我们读第八章。第二节要读到第五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还是请南希读好吧。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好，那你看见没有，神的目的旷野就是要熬炼他嘛。你怕熬炼就算了，你这个基督徒就不要做了。你要想进迦南美地，好，神就在旷野来熬炼，那就在神给你安排的这个环境里熬炼。有的时候啊，神给你专门搞一找一个对头，天天给你作对，有没有？有啊。你看神就给大卫找一个对头，天天给他作对，那个是没吗？啊，那怎么办啊？大卫没有说我是王，你是四美，我把你拿来杀掉，他没有啊，他反而说神要他来骂我。嗯，他骂我是神的意思，要他来骂我。基督徒有没有这个信心眼光啊？ 媳妇跟婆婆的关系，你要看见啊，那个很可能神就弄一个媳妇来对付那个婆婆。哎，神这是神安排的，别的人治不了你，就是这个媳妇能治你，看你服不服。你一服了，好了，你这个旷野的过程就学好了。你不服，一个媳妇不行，神再用一个媳妇，两个媳妇不行，用另外再用一个人了。你看，实际上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学也好，可能到你死的那一天，你永远进不了天国，对不对？那就怎么样了？啊，将来美帝你没办法，你就是在在旷野里头倒闭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后我们要读到的民数记说，有603,554人，而且是20岁以上的男子，还不算女的，妇女孩子都不算。结果这603,550人只有几个人进了迦南，两个人，其他都到这旷野，你看到没有？两个人进去了，那今天我们有几个基督徒能够进到天国去啊？我们有几个基督徒能够进到属灵的美地去啊？哎呀，这个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那你一定要看见，今天都在旷野，民数记就讲旷野，在旷野中。那么在旷野里面，那就是看我们的信心。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不是人在对付我，这是神在熬炼我。一个姊妹，神给你找一个丈夫，那就是熬炼你的丈夫；给你生一个儿子，儿子就是来熬炼你，就是这么一事情。好吧，好。那么这里感谢主，这就是神来试炼他们，熬炼他们，为的使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做准备工作。因此我们读民数记，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它的意义是在旷野中。民数记还有第二个意义，属灵的意义，那就叫征战，要打仗。你看他们出了埃及，要进到迦南地，要遇到许多敌人打仗啊。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打仗，在旷野就要打，给谁打？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是给别人打，给我婆婆给媳妇打，媳妇给婆婆打，父母给儿女打，丈夫和妻子打，错了，打是打谁？打你自己啊，打你的肉体。这个叫做，以后我们就看所有的属灵战争，以色列人的属灵战争在旷野都有属灵的意义，打我们的肉体，打我的魂，打我的思想，打我的感情，打我的意志，打我的计划，打我的打算，神都要把这些打掉。这个战争就是打这些。所以打就是打我自己啊。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嘛，就是舍去我的魂生命嘛，这个叫战争啊。所以民数记这一卷书就叫战争，对个人来讲是打我们自己，但是整个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代表教会啊。今天教会在地上也在旷野里啊，我们还没有见主耶稣以前，我们都在旷野里，国度没有来，我们都在旷野里。我们乃是为着真理在这里打一场战争，围着神坚持守神的话，我们在这里要打这场战。打这场战的目的就是把每一个弟兄姊妹有心爱主的人都带进迦南地区，经过旷野到迦南，到属灵的美地区。这是民数记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读过了创世纪，又度过了出埃及记，又度过了利未记，现在我们就要在这三卷书的基础上来读民数记。出埃及记是说神的救赎，利未记是讲到圣洁。一个基督徒你蒙神救赎以后， 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成圣。你成圣以后，你才能够为神征战。才有个战胜感去打。一个不圣洁的基督徒，他天天都在罪的里头，他没有战可以打。他天天都在肉体里头，他打什么仗？只有一个人开始懂得利未记的圣洁了，才知道把自己分别出来，打那些不圣洁的东西，打自己身上不圣洁的东西，也打别人身上不圣洁的东西，也打教会里面不圣洁的东西，都都要打，这场战争都要打，一直打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一直打到教会没有瑕疵了。好了，心腹准备好了，主耶稣来了，好了，那我们一起和主耶稣做完一千年。今天有一个团体的战争要打，个人有个人的战争要打，这就是民书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那么现在民书记这里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那现在我们要请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节。好，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十五节。好，我们还是请南希读好吧。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谢谢你啊！你看看这里啊，他们出埃及地以后，正月初一日，看到没有？这个的正月初一日不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那是什么时候啊？是正月十四号，对不对？是去年的正月十四号，他们出了埃及了。这里的正月初一日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好不好？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就把会幕立起来了，看到没有？第一个把会幕立起来了，至圣所、圣所这些都有了，院围都有了，你看都成圣了，而且把亚伦也穿上衣服了，也告他做祭司了。所以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就是告诉我们，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把会幕立起来了。那么现在的民数记就是第二年的二月怎么样？初一日，中间隔几个月？一个月。这一个月就是利未记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一讲利未记的时候，他们把利未记会幕一立起来，神就讲话了。神从燔祭就开始讲，看到没有？利未记神就开始讲了，第一章开始讲，讲到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就是这一个月里面讲完了，好不好？所以中间就有一个月是利未记的时间， 你们一回去读利未记，一开始我们就讲利未记的时间包括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好不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啊，你要记得下次我们要考哦。
大概也14号。
没有说2月14号，没有没有，等到我跟你讲啊。2月1号是不是立起来会墨了，对不对？那么立起会墨以后啊，你就看见就要高亚人了，那就要献祭了，好不好？这一切都是在利未记里面讲的啊，利未记就完了。然后民数记就是2月1号开始了，好不好？那就数人数了。那现在要请你读出埃及记的17章，好，先读出埃及的17章，请读第一节啊，我们请那起读一下第一页第七节。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弹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好，你看出了埃及地以后啊，这里就记载了有一个叫逊的旷野，看到没有？好，现在再请你读19章第一节。好，请问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好，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走了多少月？3个月，就到了西乃了。西乃他们就不走了，看到没有？就停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原子没讲的。正月14。走了3个月是多少号？
4月14。
好了，4月14就到了西来了，他们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第2年的正月初1日，把帐幕立起来了，对吧？那你看他在西来住了多少个月了？九个半月，要叫个半月了，对不对？是不是9个半月啊？他正月14出埃及吧，到了西来3个月嘛，3个月，对不对？3个月，那你再住到明年的2月1号，9、10、11、12，对不对？那是不是9个半月啊？好了，9个半月，好了，那么就到了西来山就不走了。那你就看见他到了西来山以后，到正月初一日。第2年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这一段时间在西乃山做什么？就是出埃及记的时间，出埃及记记录就在那里头。他们就在西乃山，神把典章告诉他们，律例告诉他们，怎么样做法柜，怎么样做圣所，怎么样做至圣所，好不好？亚人的衣服要怎么做，儿子的衣服怎么做，你们要怎么跟他献祭，好不好？那就对这个9个半月的时间，
这也在那里犯罪，
哎，也犯罪，也拜金炉烛啊，好不好？都在那里，好不好？那就到了西乃的旷野了。好了，西乃旷野他们就不走了，要住到明年的2月。今天我们民数记了，2月1号，神又在里头跟他们说话，好不好？
那他第2年的2月20号离开西乃旷野，那么到民数记的时候，那这个当中
没有离开旷野，到民数记的第一章还没有离开旷野，还是在西乃旷野，好不好？那么什么时候离开旷野？那么后面就我们就会看见了，读民数记就知道了，好不好？现在他们还在哪里啊？还在西乃旷野啊，好不好？不但在西乃旷野，而且以后还要到巴兰旷野，在那里他们还要绕多少年？40年，都在旷野40年了。所以我们不要怕旷野马上过，有人讲旷野最好一天就过了，过不了啊，40年了。
39年。
啊，39年，对，39年你还加上寻的旷野吗？出来以后，刚刚我们讲17章是不是寻的旷野啊？那也是旷野啊。
事实上说他们就是40天就可以到。
哎，对。这以后我们就读到，大家记这个，你说什么？
这个，我们其实都一直到我去建筑，我们都在
旷野。啊，对呀、啊，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啊。有的人他就慢慢脱离旷野啊，他进到苏林加甸美地去了。有啊，那你去读读甘露夫人，你看见他？ 他就突突突突旷野出来了。因为读雅各书，我们旧约有一些解释叫做雅各书，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啊？就是那个苏拉美尼。
那是甘夫兰还是很苦啊？
所以旷野怎么不苦啊？你看我们读以色列人旷野苦啊，所以我说找一个对头来对付他嘛。
刚才说他已经离开旷野，他还怎么
啊？离开旷野就是说，虽然有一个苦在他的面前，是神试炼他，到了时候神就把这个苦就拿走了，没有了，在他面前他不觉得苦了。
虽然在苦中不觉得
苦、啊、不觉得苦了，属灵的生命长进了，他也不苦了，而且神的目的达到了，这个苦也就不在了。那神就换另外一个更给他学了，更贡献更深了，啊，好吧，感谢主。好，现在我们有个概念了啊，他们在旷野有多久？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还没有走，还没有动身。好，所以神就在这里给他们继续讲话。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一章，民数记的第一章，神就是吩咐他们要数点以色列人，数点以色列人。好，现在我们请读这个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这里一个全会众的家族、家史、宗族、人民有三个，实际上应该第一个字应该翻译成家族，不叫做家史。第二个就是家，或者第一个你干脆翻译成族，你是哪一族的，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哪一族，他不是有十二个字拜吗？你哪一族，哪一家，哪一个人，应该是这样翻译就更好了。但是一定要数第三节，要数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外这个字翻译的不好，应该翻译成二十岁以上，也要满了二十岁。那么二十这个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读利未记第二十七章，就是前面一章。第三节，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三节，这是我们读过的。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凭固定价银五十舍客的。我们在讲男人的时候是说刚强的人，男丁嘛，对不对？就是属灵刚强的人。所以二十岁就是说属灵成熟了，能够打仗了，这个叫属灵刚强的人，成熟了，能够打仗了。二十岁开始，这是我们在讲利未记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所以现在我们读民数记就要把我们原来读过的要连起来了，好不好？要不然你读每一卷每一卷读了读了就是一卷是一卷，把它连不起来。这一卷我们要花点功夫来连了，时间上要连，地点上要连，还经过好多站口也要连，好不好？属灵的意义要连起来。第三节，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能要招他们的军队数点。请你注意，打仗这两个字和军队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打仗和军队。在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集结啊，把人集在一起，集合。集结，好不好？这个就有打仗的意思，也有军队的意思，好不好？把他们集在一起了，集结在一起。
两个字都是这个意思。
两个字都是一个字，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所以他把它翻译成打仗，有一个地方又把它翻译成军队，好不好？ 原文就是把它集结在一起了。集结的目的的确是为了要打仗，集结的目的不但是为了打仗，还要是军队，成为一个军队了，集结成一支队伍了，啊，就是这个意思。不但这样，每一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还得在每一个支派里头选一个，十二个支派吧，十二个支派里头要选一个族长来做领导的。意思就是说神安排做好了这个，我们要叫他做属灵的领导，这个人是属灵的领导。为什么？因为这一场战争是属灵的战争，二十岁以外也是属灵成熟的人了，对不对？所以在他们中间要选出一个人来领导他们，也就是属灵的族长。有了一个属灵的族长，那这些人就要顺服他了。这个顺服的话，那就是神就设立了一个管他的人了，啊，管他的人。这个人以后他们把他就叫做统领，后面就是统领军队的人，这十二个人。那么这十二个人，我在讲义的第二页都给你们写出来了。讲义的第二页，第一个支派是流变的支派。你看见啊，这里有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啊，就是雅各的后代有十二个儿子吧，这是按照他的儿子，流变是大儿子，西缅是二儿子，好不好？犹大是老四，就是老三没有写进去，因为老三是立位，立位不能写进去了，好不好？哎，对，他就约瑟的变成两个支派了，好吧？好，那么流变这个支派就选了一个人，他父亲的名字叫示丢尔，他的儿子叫以利书，以利书希伯来文的意义就是磐石之神。啊，我就把它写在这里了。啊，他们就选了一个叫以利书。西缅支派有一个叫示路灭，示路灭的意思就是神的平安。犹大支派有一个，这个叫拿顺，拿顺这个意思就是嘶嘶嘶的声音。那么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南屋，我觉得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的。南屋啊，我想拿顺的意思绝对不是要去做南屋，好不好？因为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嘶嘶嘶声啊，做南屋也要发这种声音，还不只是南屋发，以后我们还有时间来读，好不好？嘶嘶这个声音实际上它是抵制那个南屋，它是抵制南屋，懂不懂？用这种声音来抵制它的，它是这个意思，它的名字取的这个意思。下面就是以扫加支派，苏雅的儿子拿丹叶，拿丹叶的意思就是神赐的。希伯伦就是以利亚，他是神之父。以法莲支派是以利沙玛，就是神垂听。马拉西支派加玛列，就是神报答。便雅悯支派丹亚比旦，就是父亲来审判。但亚西以谢，就是弟兄帮助。亚瑟就是破解，就扰乱。你说这个人名字怎么取个扰乱呢？因为他打仗嘛，他扰乱敌人嘛，好不好？不是扰乱他自己啊，他是扰乱敌人。加德就是以利亚撒，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增加了。拿弗他利是亚西拉，他是恶的弟兄。这个恶的弟兄不是对自己的弟兄恶，是对别人啊，对敌人，好不好？那么后面是被数二十岁的男丁的数给记录的次序。 那流变是4650人，这里都给我们上面都有了啊，数的数嘛。你看第21节到22节，21、20节到21节啊，民数记第一章，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叫做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男丁共有46,500人，对不对？好，这里少了一个零，请你加一个零，这个字，这两个前面两个都少了一个零，请你加起来，后面都对了，就是一二加两个零就啊，46,500，加一个零，5930也加一个零，就是59,300，加一个零，后面都对了。现在请你也注意一下这个次序，我给你写的这个次序，一二好像没有，一二三四，嗯，好，那现在我们看为什么我要写一二四五，现在我就请你看这里，20到21节是说流变的子孙，对不对？22到23是不是西缅的子孙？24到25什么是迦得的子孙了，对不对？但是按照他出生的次序，迦得不能排在前面，好不好？因为他的出生的次序，第一个是流变大儿子，第二个是西缅是二儿子，第三个应该是利未没有摆上去，第四个才是犹大，第五个是以撒迦，第六个是西布伦，后面都对的，好不好？但是为什么把第迦得他要摆在第三位？这是以后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成了一个安云，三个支派是一个云，所以就把迦得摆在前面了，好不好？按照出生的次序，老大老二一直到12，迦得应该是摆在后面，就是我现在摆的这个次序就对了。哦，把迦得摆在倒数第二个，这是按照他出生的次序来是这样摆的。这是为什么我现在他要把它摆在第三位呢？就是以后啊，流变西缅和迦得这三个支派要成为一个营，所以他是按这个次序给他排了，好不好？这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排了，懂这个意思吧？啊，下一步我们就会清楚了，好吧？一步步来。好，这是第一个。那么他被数的总数是多少呢？是603,550人。这个数一定要请你记，603,550人，
全部，
哎，全部，你要把它这个数字要一定要记的，好不好？因为以后你们要带领别人的。现在请读45节到46节，45到46节。与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人，对吧？你看你自己用什么办法来记，这个是一定要记的。下一次可能把圣经关起来，大家来说一遍啊，这个有好处啊，好不好？这个有好处，以后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还要数第二次，你就知道第二次多了少了，你要有数的，这个好记的，六十嘛，3550嘛，好不好？
当成存款
来记了，你有60万加币不错了，好不好？感谢主啊，一定要把它记一下啊，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已经读到第四卷书了，不花点功夫不行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你要记一记，以后你再帮助别人，你不会说错，一说你知道啊，好吗？好，那么现在呢，这是第一个。现在我们读第47节，读到54节。好，我们请 Nancy 读，好吧？
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
独。
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
这个字啊，叫做仆，仆的意思就是代表棋子的意思，好不好？这个字就是读一半，就读这个仆字，下面是一个线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旗，旗号啊，旗号啊，旗号就叫读。利未人不能数在其中。为什么把利？我们知道啊，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利未是老三，把他不数进去。神就把利未人专门分别出来。神为什么要把利未人专门分别出来？神就是专门拣选了他们。为什么他们要拣选？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读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这是我们读过的。32章，出埃及记32章，我们现在要从25节读到29节，25节到29节。好，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夸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了吧，他们要亚人做了一个金牛犊给他们拜，不拜神了，所以神就要以色列人自己起来对付他们。什么办法？杀自己的弟兄。
他是马上
杀自己的儿子啊？
他是当时马上悔改，难道他这还要杀？
对，悔不悔改呢？就是他不悔改嘛，所以最后就是要起来对付了，好不好？今天一样的，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神也要兴起一批得胜者来对付那个教会里面错的东西啊，错的东西要对付的。所以我刚刚讲，对个人来讲，我说为什么神喜用一个媳妇来跟婆婆做对头了，那就是对付你那个肉体的东西啊，要说对付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利未人是起来，别的人都不起来，你看到没有？12个支派，那11个支派都没有人起来啊，就是利未人起来啊。好了，神就拣选利未人。
这个就是
神
拣选利未人的原因吗？
原因。好，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好，请我们读《生命记》33章。第8节，生命记33的第8节，要读到第10节，33节读到 第四节，第八节读到第四节，三十三章利未，这个申命记啊，申命记，好。
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前身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
好，你看利未人怎么样，他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利未人要起来对付啊，好，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摩西在没有死以前给以色列人每个支派都在那里祝福，他专门祈祷利未人，别的支派没有的，好不好？所以神就拣选利未人，让他们来有资格来侍奉神，因为他们愿意起来对付嘛，别的支派不愿意嘛，还要大家合心意嘛，把肉体也合进来嘛，侍奉神的事情不可以有肉体的，你必须把它对付出去。肉体偶像啊，我们的肉体是很倾向偶像的。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你除了能够代替神在你里面地位的，这个就叫偶像啊。偶像不一定只是外面的一个佛像啊，一个什么观音，那个不完全，那是外面的。什么叫做偶像？偶这个字是第二的意思，偶是不是第二的意思？你还有第二个像在你的心里头，能够比和神两个对抗的，那个就叫偶像。还有第二个，我们不能够有第二个。所以有的人是人可以做他的偶像，有的人是财务做他的偶像，个人不同的，有的人是地位做他的偶像，他追求一个地位啊，我一定要当什么当什么，对不对？好了，这些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第二个，只有神。如果有出来一个偶像怎么办？起来对付他，选立为人，把他杀掉，好不好？这个杀不是真的拿刀去杀呀，那是把我里面那个偶像对付掉啊，起来狠心一点。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努力的人就进天国，那个努力原文叫做不是努力，强暴的，你要起来对付自己，要强暴。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看见这一个神拣选，一定拣选强暴的人啊，利未人，他们就是因这个缘故神拣选了他们了。好，我们再回过头请读民数记的第一章。四十九节，利未民数记第一章的四十九节，利未人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有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不是利未人不可以数点，乃是这里是说不能和以色列人数点在一起，以后还要数点，还要数点，但是不和以色列人数点在一起，就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今天如果你是有心侍奉神，神就把你分别出来了，你就不和别的基督徒数在一起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神就单独在那里计算你了，你可以出来，好不好？神就要用你了。第五十节，只要派利未人去管乏味的帐幕和器中的器具，并束缚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器中的器具，并要搬离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这个意思，什么叫帐幕？帐幕就是神的居所啊，神所住的地方。神住的地方在哪里啊？在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了。所以在教会里头，神是要用一批得胜的基督徒，肯对付自己的基督徒起来侍奉他，那就是在帐幕的四围安营了。那安营呢，那就是在帐幕的四围有看守啊，看着这个帐幕，不能随便人呢接近这个帐幕，因为那是神的居所。而且帐幕里面的一些器具都要他们来抬呀， 所以五十一节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这个帐幕这个字虽然叫帐幕，你要想到就是神，神要往前走的时候怎么办？利未人要撤卸，将知道的时候利未人要肃清，走到哪里都是利未人与神同在。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神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啊！主耶稣说我在哪里信我的人就要在哪里啊，对不对？你要跟着神啊，你就是利未人，你说我不跟着你，你要往左我偏往右，好了，神说旷野今天你要往这边走，你说我偏不往这边走，我要那边走，为什么？我觉得这边走要吃苦，那边走享福啊，好了那就完了，那你就不是跟随主了，你就不是利未人了，你是什么人呢？那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和利未人处在一起，他们是只有他们能够侍奉神。五十二节，以色列人知道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格归本营，格归本都。以色列人还不能随便了，他们知道帐篷那是神给他规定了，哪几个支派在东边，哪几个支派在西边，哪几个支派在南边，哪几个支派在北边，都给他规定好了。要你在东边你不能说跑西边，要你在南边你不能说跑北边，那是规定好了。因为这是叫旷野，旷野我们讲是神在驱赶，神在给你安排，神就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要规规矩矩嘛，要听神的话嘛，你不能说我想怎么就不行，好不好？这里就告诉你一切都要安排，他有军队，有本营，还有本督。本督这个督字是旗号的意思，那就是神给你安排好了你应该在哪里，你就按照你的这个地位啊，按部就班的对号入座啊，我们要叫对号入座嘛，你就坐在那里，神给你安排你就在那里，神感动你要做什么事情，那就给你安排好了，你就去做那个事情，别的事情你就不要管，闲事不要管，这个很多人喜欢管闲事，对不对？你说不要管，神安排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想我想做那个我想那个，这不要，那神安排好了。五十三节，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必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什么意思？法柜这个法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是法柜，是见证的柜，神的见证啊，神的见证。利未人就要在神的见证的周围安营，他们要维持神的见证。那个谨守，最后一句话的谨守原文就是看守，他们有守住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今天很多基督徒团体已经不守神的话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坚守神的见证，神的话，神的话是怎么讲我们就传扬这些话，这就是神的见证，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一个。这是谁做的？利未人。所以为什么叫做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因为会幕法柜除了利未人能够看守以外，以色列人没有权来看守，他们如果来搞就搞乱了啊，就搞乱了啊，也把他们的误会带到教会里头来了，不行的。所以必须有一批利未人在那里看守法规，否则一乱了，把误会把肉体带进来了，你看愤怒就来了，神的愤怒就来了，所以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神就拣选了利未人在那里看守。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利未人了啊，以后会讲没有利未人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但是今天你能不能够在法柜的周围就和神走在一起，就是看你自己了，你自己愿意侍奉那你就和神在一起啊，你就跟随主，你不愿意跟随主那就是以色列人，那就不是利未人了，好不好啊？所以他是这就是属灵的意义了。今天我们继续读民数记第二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六节，民数记第二章 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好，请我们请安娜西姐。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独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独，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有746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坦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有54400名。又有希布伦支派，希伦的儿子以利亚做希布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有57400名。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属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在南边按着军队是流便营的独，有示丢尔的儿子以利素做流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有465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西缅支派，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做西缅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有59300名。又有加德支派，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加德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有45650名。凡属流便营按着军队被属的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
好，谢谢。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要数点以色列人，要打把他们编成或者集结成军队，不一定要打仗。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就是数点以色列人，而且我们也看了数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是有12个支派，按照他们出生是有12个支派，但是有一个支派立位不计算在里头，所以就少了一个支派。那神也安排的非常奇妙，就把约瑟这一个支派的两个儿子补上来了，所以以色列人仍然是12个支派。这个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拉西。因此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没有约瑟的名字，没有利未的名字，因为利未不属进去。利未应该是他们的父亲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叫利未，第三个儿子叫利未。约瑟是雅各的11个儿子，倒数第二个儿子，倒数的第二个儿子约瑟。约瑟后面还有一个弟弟叫便雅悯，便雅悯是12个最后一个。啊，这个我们是在读创世纪就应该清楚了，12个支派的名字。当然我们在继续读民数记的时候，还要和弟兄姊妹再复习一下啊，他是谁谁的儿子。我们知道雅各他有2个妻子，还有2个悖女啊。那么在创世纪都告诉我们，这4个人都给他生了儿子，生的最多的就是利亚，一共生了6个。他生了6个，先生了4个，就是第一个大儿子流便，第二个二儿子西缅，第三个利未，第4个犹大。啊，以后生了这4个以后，就是拿结，因为没有生育，就把他的使女西珀给他做妻子，那么又为他生了2个，就是但和拿弗他利。 以后就是第一个就是利亚，就是拉吉的姐姐，她不是生了四个吗？现在没有生育了，她就把她的使女也皮拉也给她雅各做妻子，又给她生了两个。好，那么最后利亚又生了两个，最后就是拉吉生了两个，好不好？那么以后我们都把它写到后面，这个就因为我们读了创世纪啊，那就是一个基础。好，那么如果你没有和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不要紧，那么我们在读这个时候你就补一点课啊，这些名字就要稍微有一点记了。假如主怜悯我们，也许我们还读列王记啊，我们还读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必须有这些作为基础，然后你读起来你就清楚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人说，以色列人要割归自己的族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位安营。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吗？都把他们数了，这十二个支派数了以后，然后就把他们分成了四个营。十二个支派分成四个营，就是三个支派是一个营，三四二。三这个数字我们讲过了，是神的数字，三是神的数字。为什么？因为三一神，三是神的数字，四是被造之物的数字。如果我们说的更确切一点，三是造物者的数字，创造者的数字，四是被造之物的数字。所以你看这个被造之物就有东南西北，是吧？这个方向就有四个方向，东南西北。圣经上也把它叫做四风，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四极。四是代表被造之物的数字，所以三乘三四就是十二，就是造物者和被造之物的完全的数字，乘起来就是完全，而且这个完全叫永远的完全。圣经里的数字只有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的完全，因为到了启示录你看见那都是十二了。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那就是十二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那么在旧约实际上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旧约已经出来了十二了，十二个嘛，雅各不是十二个支派吗？已经出来了，神已经把这个永远的完全都启示在旧约里面。到主耶稣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拣选了多少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你看，都把我们引进到永远的完全里头去了，也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的将来一定要完全合成一个啊，要合成一个，要完全了。那么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面，他们就是一个永远完全的神的一个构想，或者说神的一个计划，就是将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到启示录在新天新地的里头，那么民数记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预表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 读到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好，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好，感谢主。你看，这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了、啊，神和人同住了。那么今天民数记里头你就看见神和人已经同住了，对不对？那只是一个外面的预表，那是外面的预表。到了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那就是新天新地了，那就不再是这个地了，也不是这个天了。那个时候神的帐幕要从哪里来？从天降下来。你是帐幕，等等我们要讲帐幕啊。帐幕实际上就指着圣所和至圣所来讲啊，外面那个叫会幕，或者你看看我黑板上这个图，什么叫做帐幕？就是这个红的才叫帐幕，红的这个里面，这个就是哎，这叫至圣所这块小的，外面这个叫做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一个约柜，上面有一个圣座，神就在住在这里头。圣所里面有橙色饼的桌子，有金灯台，还有一个金香炉，那是圣所。这个叫做帐幕，外面这一圈包括这里头就叫会幕。为什么叫会幕？以色列人在这里会见神，因为这是神住的地方嘛，他们来会见神，这个就叫会幕。会幕是有一个院子把它围起来的，一个大院把它围起来的。好了，这个叫帐幕，这个叫会幕。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读二十一章启示录时，神的帐幕在人间，没有说会幕在人间，对不对？神的帐幕就是代表神的自己。因此我这就告诉我们，新约和旧约一点矛盾都没有。旧约就是把新约隐藏在它的里面，新约就是把旧约打开出来了，启示出来。所以旧约就是外表，将来神的帐幕在人间，绝对不要我们去做一个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自己和我们同在，那就神的自己了，就称作神的帐幕了，就在人间。那么今天我们读旧约，所以就看见还有物质的东西，到新天新地之后，那就是属灵的东西了啊，我们和神同在。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读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九节读到十四节。
拿着七个金丸，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好，请你再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宝玉，第二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好，你看这都是十二，根基也是十二，新耶路撒冷的城门也是十二。啊，你再看，还有每个门上面还有十二颗珍珠，还有十二个珍珠，十二个珍珠，一个门上面有一个珍珠，都是十二。啊，十二就叫永远的完全，那个时候圣号人就永远完全了。因为永远完全了，就是二十一章的第四节，神就要擦去他们一切的什么眼泪，没有死亡啦，也没有悲哀啦，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今天基督徒还有哭啊，还有难过，还有流泪啊，为什么？因为你在肉体的里头，但是你如果属灵生命长进，你的眼泪就会少，因为你不会为你自己在那里流泪啊。哎呀，我又受委屈了，我要流泪，没有啊，你就眼睛看见神了，你的眼泪就没有了啊。到新耶路撒冷没有眼泪了，那个时候神与我们一起都同在，那就是一个永远的完全。所以旧约就是借着神的启示，让我们去读旧约，我们就会看见在新约里面将来那个永远的完全。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二章。第二节，以色列人要割归自己的族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黑板上这个图呢，我都给你们画了，你们都有的啊，等等你们看，你们都有的。他们就来安营啊，我想第五页就有了。安营，那么他这个安营的地方怎么安营法呢？一定是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不是帐幕啊，这是用的会幕，看到没有？除了帐幕以外，外面还有一个围子围起来的，这个叫会幕，红的这个叫帐幕啊，红的叫帐幕。那么这个就是会幕是在里头啊。那么他们以色列人的营就要围绕这个会幕，而且是对着会幕。对着会幕意思怎么样呢？会幕是中心，大家的眼睛都要看会幕，所以安排的时候那个帐幕的门呐、啊、都要对着会幕的啊。这是东边，我们一看这是东方了啊，东方的这个犹大营他的眼睛要对着他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基督是中心，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眼睛都看他，不看人。所以在这里啊，流便营他的眼睛是看的会幕，以法莲营也是看会幕，都是对着会幕，犹大营对着会幕，大的营对着会幕啊。所以这里叫做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第三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造作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督，这里就是一个旗子了。这是东边，东边对着会幕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督，这是东边。东边这就是南边了，这是西边，那是北边了啊。所以东边就是犹大营的图，这个图在第五页都有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好，犹大人的图，他的首领就是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第一章，犹大子孙的后代叫做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七万四千六百名。 你看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他军队对不起，第四节，他军队被数得共有74600，好不好？
嗯，
好了，这个数字和一样的啊，这是犹大，犹大这个支派，犹大这个支派，他的首领是谁呢？那我们还是读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七节，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好了，那你看我们现在读的第三节，在东边向第二章第三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叫做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族，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看到。那么犹大这个营，我们说十二个支派，每一个营，这十二个支派要围着帐幕，每一个营里面就应该有三个支派，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就看第五节啊，第二章的第五节，挨着他安营的是谁？是以撒家支派。好，有苏亚的儿子拿大聂做以撒家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有54400。好，那有请你把第一章28-29翻出来。嗯，第一章28-29，以撒家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4400，对不对？好，一样了。那么他的首领是谁呢？好，那要看第一章，要看以撒家支派，那是在犹大以后。第八节，属以撒家的有苏亚的儿子拿大聂，看到没有？拿大聂，好不好？然后第二章第五节是一样的，数目也一样，首领也一样，好不好？不过第二章就是把它安营了，把这十二个支派给你编一编，变成营地了。那么以撒家过了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那么这一个又是在第一章的30-31，第一章30-31，西布伦子孙的后代叫做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7400。好了，那么西布伦，你再往前面读民数记第一章第九节，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好吧，以利亚做他的首领，好吧。好了，这就是把十二个支派有三个支派拿来摆在犹大营的里面，编成一个营叫做犹大营。犹大营里面还有两个支派，才刚刚我们读的还有两个支派，一个支派叫做以撒家，还有一个支派叫西布伦。所以犹大这个营里面要包括三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以撒家支派，还有一个西布伦。啊，你看它里头就要包括，同时还包括他自己犹大，好不好？这个营，这三个支派构成了犹大营，但是名字叫犹大营，不叫以撒家营，也不叫西布伦营，而叫犹大营。那就是犹大来统领他们，他每一个都有一个首领，但是他叫做犹大营，也就是这个叫做独棋子，犹大的棋子啊，不叫以撒家的棋子独，不叫西布伦的独，就叫做犹大营。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第三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造作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什么族？七号是犹大的七号。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三个字牌里头是把犹大提出来了啊，犹大作为一个族了，好不好？为什么神要把犹大提出来作为一个族啊？犹大这个名字，犹大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犹大这个字是赞美的意思，赞美，犹大这两个字就是赞美。这个因为我们读了创世纪，我这里就没有给你再把它解释了，你回去要看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那里就说的比较详细一点。或者我们把创世纪四十九章，请我们读第八节，从第八节我们要请读到十二节。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好，你看这里啊，对于这是雅各他们的父亲临死以前来说的预言，他就说的犹大了。你看犹大，你的弟兄